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啊，是我们第三堂的信息。好，那我们前面两堂，第一堂讲到天父的心，好，第二堂讲到黑却是秀美。这样两堂信息呢，都是在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好，神他喜悦我们啊，享受我们。好，那今天晚上的信息跟明天的信息呢，是就是我专门为华人设计的，因为我们华人哈，光听到身份是没有用的哈，听完之后就会忘记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接下来该怎么做哈，我们该怎么样来把它应用出来，比较一些实际上的一些操练。那今天晚上讲的是个人，讲到蒙羊的美德；明天下午讲的是教会哈，讲到这个服事的危机啊。那我们来先讲这个蒙羊的美德哈，什么叫做蒙羊的美德？蒙羊这个字呢，在英文哈叫 budding 就是一个含苞待放，正在就是还没有开花结果之前，一个萌芽的一个状态。啊，我最近有机会常去到亚洲一些地方，在讲到，我就发现现在的人的语言哈变化的很快。啊，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什么意思哈？你现在脸书啊，在一些地方常看到这个字萌，你知道萌什么意思吗？很可爱，我就说这人好萌哦，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就是很可爱。好，这个食物是秒杀的，这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秒杀，一下去就不见了啊！我说他现在食物不说，它很好吃，说这食物已经出来，一定是秒杀。我说哇这，然后我们现在不说这个人很有才华，或是这个人这个非常的怎么讲？这个人很聪明，我们说这个人很厉害。好，那这东西我们然后有发现有些用词不太一样哈。我们说这个东西很流行，你们说东西很火，是不是？对。然后我们说这东西很好用，你们说很靠谱，是不是？很靠谱。我说哇，这是都非常。我去了现在讲到，发现大家用词都不太一样。好，萌芽很多人肯定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哈。我们的用法就是说，一个东西它正在一个发芽的阶段，萌芽的阶段。那我们每个人里面呢，都有很多的一些神的属性，一些美德。好，那这些美德呢，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好，我们叫做萌芽的美德。那这些美德很多的大部分的时候呢，是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会成熟的。但它在一个萌芽的阶段，很多人因为他在一个萌芽的阶段，好，就会有点看清他，或者觉得不认识他。特别是在我们的配偶或是我们的家人身上。好，我来举个例哈，什么叫萌芽的美德哈？我这个人呢，我今天中午有机会跟这个周牧师的儿子哈 David 去吃了一些，我们吃了饭交流一下。他说他很会做饭哈，特别很会做牛排。那我说不好意思，我也很会做牛排哈，我们还没有切磋一下。那各位知道，我跟我太太结婚大概现在已经是13年左右的时间，对，13年。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就约好说，因为当时我是神学生，他也在念书，我们说我们来轮流做饭。好，那我那时候单身的时候不像 David 这么厉害，我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你们知道吗？最喜欢做什么给我自己吃？最喜欢吃就是面。好，面很方便嘛，就煮一锅水啊，我是下面条，然后就要吃肉就吃肉，要吃菜就吃菜，然后就最后再加一个蛋，好，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就端上了桌，然后吃下就吃完了。有时候都不用放到碗里面，拿锅子里面直接开始吃，很方便，对不对？那我结婚之后也是一样，我常常做面给我太太吃。那我太太就跟我说，老公啊，我不太喜欢吃面。我说你不吃面你想吃什么？他说你知道是这种中国人吃的东西啊，一个饭两个菜那种东西啊。我说你喜欢吃一个饭两个菜，你知道做菜有多麻烦？那去市场买菜，好，你又不能说只吃一个青菜，要配什么葱啊、姜啊、蒜，要什么盐啊、酱油啊，买回来之后你要剁切，之后还要拿锅弄了两三个小时，最后端上桌来不到10分钟就把它吃完了。然后之后开始洗菜碟，那个洗切菜板、洗锅、洗盘、洗瓢、洗碗，哦，弄完又弄了一两个小时。我说很麻烦，他说对，我真的很麻烦，但是我喜欢吃饭。后来我就好吧，我说老婆喜欢吃饭，好，我当时上课比较不忙的时候呢，我就跑去我那边我在洛杉矶常常去叫大华，然后常就买一些菜回来，做饭给我两个，就做两个菜给我老婆吃，老婆吃就说哇，老公这菜好好吃哦。我说真的吗？真的很好吃，我很喜欢吃，哇，吃得像津津有味。我说哇，我吃得好饱，真的好好吃，我很想再吃，但是你吃得太饱了。 哇，听得我心花怒放哈。然后我过了这个一两个礼拜之后，考完这个期中考比较不忙的时候，我说哎，老婆喜欢吃我做的菜哈，我又跑去。好，这次呢，我记得我做了一道这个香干肉丝，然后呢买了豆干，买了肉，买一些青葱啊，炒炒炒，然后另外做一个小菜给他吃。他说哇，老公，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香干肉丝，不油，但是又很有味道，你怎么做的？太好吃，要告诉我。哇，真的是太会讲话了。然后我就说这么好吃，他说真的这么好吃。哇，这样不知不觉十几年下来之后，我们家的晚餐都是我在负责。好，那。现在还会做牛排啊，做些很复杂的菜，你知道我妈妈哈，我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我妈是客家人，客家的女人哈，上一代这一代已经不太行了，好，在上一代女人是很勤劳、很节俭，他们有一个习惯是男人不能够进厨房，男人就是我小时候都是我，只要我妈妈把菜煮好放在桌上，把碗都盛好了，把饭都盛好了，筷都摆好了，我只要一上桌吃完饭，我什么都不用弄，我就下桌然后做我的事情，然后我都不用去管那个。好，但是呢，有时候我妈妈她做饭的时候，我会偷瞄哈，会大概知道一些做饭的诀窍，但是我妈妈从来不让我去试。好，所以我里面呢，你可以说我一些做饭的萌芽的美德，当然做饭不是什么美德了哈，但是呢，从来没有机会发挥过。我自己一个人做的时候也没有机会发挥，但是当我结婚之后，我太太用她的话语，好像水一样，不断的在我里面浇花。你好会做饭哦，你会做饭哦，哇，越讲越多哈。我们就开始很喜欢做饭，啊，别的这个弟兄呢，下班回来之后哈，或是神学院毕业之后，会去跟这个朋友吃吃饭呐，应应酬，打高尔夫球啊，看看电视什么的。我不是，好，我去人家大华看看人家什么菜在便宜，好，看看菜谱什么菜好做，上网学一下菜。为什么？我太太喜欢做吃我做的菜。好，我现在我们的小孩也喜欢吃我做的菜，我做菜比较有味道，啊，所以他们喜欢吃我做的菜。好，这是叫做萌芽的美德。你里面有一个这个美德，有一个潜力潜能没有被发挥出来，但接着话语呢，接着改变你的思想之后，会让你开启。我另外一个朋友哈，他就没有我这么好的运气了哈，他也是他的妈妈也会做饭，然后他结婚之后呢，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都在上班。好，我们还省学生，他们俩都在上班。那太太下班之后得赶去买菜，然后煮饭。太太因为她的这个妈妈很会做饭，就很会挑剔。哎呀，这个肉哈太老了一点，啊，这个青菜可能还没有烫得很熟哈，这个盐是不是太贵了？你怎么放那么少啊？就是东挑西挑的。最后有一天，这老婆哈生气了，我每天都要这样上班回来也很累哈，她就这个炒饭瓢一丢，我们家再也不会开火了。讲就丢了他那么一句话，哎，真的，他们家就再也没有开火，啊，就吃这个台湾都很多吃外食啊，外面买的，不然就是去他妈妈家拿些菜回来。所以你看，一个他太太也想学做饭了，也想好好做个好太太，但是一个是话语的鼓励，一个是一个话语的这个一个怎么讲，不断的东挑西挑，然后就把它扑灭，他里面那个想做饭的那个小小的这个芽，啊，就没有办法开花结果。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你的思想，好，也不要小看你的话语，是带着力量的。当一个人不断地告诉你一个话的时候，那个话会带给你很大的影响力，会改变你的思想，好。所以你们知道河道是怎么形成的吗？一个河道，河道的形成呢，一开始是这样子，它可能在一个比较低洼的地方有下雨，好，那它下雨之后呢，就是在那个地方形成像一条小小溪啊，小水沟这样子。然后呢，小溪小水沟慢慢的经过山上的雨水会流下来冲刷，它不断的下雨，冲刷很久之后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瀑布。所以你不要看你的话语哈，不要看你的思想，哎呀，看下广告牌，没事上上网，东瞄西瞄没有关系。其实不知不觉这些话语，这些思想，它会带给你一个很大的冲击。就变成一个最后导致一种生活的习惯跟行为，啊，那个 Ralph Emerson 他说，当你在你的脑筋里面种下一个思想的时候，会收割一个行为；当你种下一个行为之后，你会收割一个习惯；种下一个习惯之后，你会收割一个性格；种下一个性格之后，你会收割一个结局。拿我的例子来说好了，我太太告诉我，老公，你做饭好好吃哦，很会做饭，导致我有个行为，好，没事做的时候，我就跑去研究菜谱，喜欢下厨做饭。然后呢，会不会有个习惯，我这礼拜不下厨觉得技痒难烧， 好，我们现在在 IHA 我们有一个华人的这个community 一个群体。好，我们这个礼拜六晚上会大家会聚在一起。我喜欢做什么你知道吗？我喜欢烧饭给大家吃，比我讲到还要，我还要勤劳。我喜欢做饭给大家吃，那一做很多人份，知道？但我做得很快乐。然后我们办这个，有些办个小的特会啊，密集课程也是，来了这个一两百人，我也是，我来做饭。大家说，牧师你不要做饭，你要讲道。我说 OK 好。所以我们有个习惯，一个个性，我很喜欢做饭。我也不觉得我做饭有特别哪里特别好吃，就是喜欢做。这变成最后一个我的性格，这个结局就是我很爱做饭。好，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里面有很多蒙牙的美德，很多蒙牙的美德。那我也这个在旧约里面哈，这些犹太人的以色列他们家长，他们知道这个话语的重要，好，他们非常喜欢他们讲的话。他们有个习惯，就是他们在临终之前会对为他们的孩子来祝福。好像这个雅各，他在临终之前为他的十二个孩子祝福。他说这个约瑟，他的是一个探出墙外的枝条。哎，真的，后来约瑟他就影响到了埃及，哦，他的这个子孙是个真的是以法莲加马拿西是里面最多人口的。他对犹大说，哦，你的这个跪哈，不离开你的两脚之间。哎，果然那个跪立就是赐平安者的君王哈，哦，他里面犹大出了很多的君王，最后耶稣从犹大支派里面出来的。你所说的话，也许当下不会实现，但是会带一个结果，在你后面的世代还会实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华人对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责备好责骂好会多过我们的称赞。有时候我们可以试着说称赞他们多一点。好，当然我自己是爸爸，我知道有当下在气的时候在急的时候就想骂，你知道，就是骂比较快，你知道。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称赞他们。这点我太太比我厉害很多。同样一件事情，我说你们怎么房间像狗窝一样，爸爸昨天帮你们整理过，怎么像那么脏那么乱，给我整理你的房间。我太太不是这样讲，哎，孩子们过来过来过来，你们知道你们将来要做什么吗？他们就一脸茫然，不知道将来做什么。他说我跟你们讲，你们将来都要做这个君王，你们将来都是这个天上的君王。你们知道君王要做什么吗？要治理你们的国家。好，那治理国家之前呢，你们先来治理你们的房间。来，我们来一起来治理我们的房间。好，来治理你的床，治理你的书桌，治理什么，就慢慢跟他们磨啊磨。小朋友说我不想治理，来我们来一起来治理，来治理啊，就这样。我后来就很会厉害，明明就是收拾房间，我就马上狗一样给我收拾。他说来来，我们来一起来治理哈。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说得好，你可以说得不好。好，那这个耶稣他说，你们做丈夫的，好，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得到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我们怎么样让教会圣洁？弟兄姐妹，很多人以为让教会圣洁呢，就是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好，做一些负面的，强调一些他们不可以碰的东西，这些都很重要，原则需要讲出来。但是更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要反守为攻，要以退为进，不要说你不能做什么而已，告诉他说你要做这个，你不要说，哎，你不要每天那么看电脑嘛，浪费时间，不要讲这个而已，要说，哎，我们来做饭，你做饭好好吃哦。哇，你，我以前我试过这一招，对我太太没用，你知道？我太太说，老婆，你洗地洗得好干净哦，我好喜欢你洗地哦。她说少来这套，这个是我发明的哈，这套对我没用啊，你不要有这话来鼓励我，你要洗地啊，所以这个没用。但是呢，你当你去鼓励她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她自然不会做错的事情。你刚刚一直跟他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那个，可是你没告诉他应该做什么的时候，他只会说，可是我不做这个我很无聊，他只会做错的事情。要告诉他应该做什么。所以耶稣说，我会用这个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圣洁一个很主要的关键是说，要告诉他要做什么是对的事情。这个在教育界里面，两个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在教育界里面，一个当然是惩罚，好，你今天不给我好好念书就拿个 F， 好，拿个不好的成绩。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奖励。一个是惩罚，一个是奖励。当你考得好的时候我给你奖励，当你及格的时候我让你毕业，这个是奖励。好，那我们不能一直在给他惩罚， 不能做这不能做的，还给他奖励。那这个奖励跟惩罚都在我们的嘴巴上面，都在我们的话语上面。那耶稣呢，他不但会告诉我们什么不可以做，他也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该做的。好，这个我知道大家可能听着有一点不太确定，我们来看两个圣经里面的故事，来看看什么叫做萌芽的美德。首先我知道 我这个是这个繁体版，有没有可以念繁体字的经文的？有没有弟兄或姐妹字正腔圆可以念繁体经文的请举手。好，来这位姐妹在举手的，哦，那边有姐妹哦， Melissa， 这边可以念吗？ Melissa 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你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有另外一支麦克风吗？就拿这支好了。
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佛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
OK， 好，这里呢讲到在士师的时代，有一位士师名叫基甸。那当时呢，这个神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远离神，神就兴起了米甸人。那米甸人呢，当时在他们这个在收成的时候会烧杀掳掠，会抢他们农作物，会烧了房子，甚至会杀人。所以他们就很害怕这个米甸人。当时神向这个基甸显现的时候，当时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要防备这个米甸人。那第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他怎么称呼基甸？大能勇士啊。请问弟兄姐妹，这时候基甸是不是大能的勇士？不是。大能勇士在英文里面讲的是个勇敢的大能者。请问他勇不勇敢？不勇敢。为什么他不勇敢？他防备米甸人。请问应该在哪里打麦子？应该在麦场里面打麦子，因为这边是麦田。好，你收割之后这边是麦场，一个很大块空地。这个打完麦子之后呢，你就收到旁边的谷仓里面去，是不是很方便？对。但是他打收割完麦子之后不敢在麦场里打麦子，为什么？因为那很空旷，一目了然，对不对？米甸人来的话就很容易，就是看他目标明显，就来抢他的麦子，然后来杀他。他还不敢在麦场里面打麦子，把麦子送到哪里去打？山上的酒榨。那个当时的酒榨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说因为他们要采葡萄，会留下这个葡萄汁出来，所以要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相传这个耶稣的克西马尼园就是一个酒榨。好，为什么他不在麦田旁边的麦场打麦子，要去山上的酒榨打麦子呢？因为山上那个酒榨通通是一个山洞，好，那旁边有很多的树林可以遮掩，所以敌人来的话，第一个有树林可以掩护他，第二个危险的话可以躲到山洞里面去。好，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勇敢的大能者？不是。他勇不勇敢？不勇敢。那为什么神要说你是个大能勇士，勇敢的大能者呢？是不是有点好像拍马屁拍过了头？哎呀，这个你实在是太棒了。其实他没有很棒，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再来跟我再往下看一下，这个基甸不但很害怕，而他对神的作为，他说：我们何至遭遇这件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是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他看不到神的作为，他说他对神起了很大的怀疑。另外他的自我形象怎么样？很差。他说我们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怎么样？最穷的。然后我在我父家中怎么样？ 最小的，我又穷又小，我凭什么去救以色列人啊？我算哪根葱啊？这时候神的使者跟他说，他是谁？你是个勇敢的大能者。为什么他称他为一个勇敢的大能者？因为神的使者看他里面有一个萌芽的美德。你现在外面看起来胆小躲藏，然后现在外面看起来是很没自信，好，觉得自己又烂又穷又小，但是你里面有个种子，是什么种子？我看到了，是个勇士的种子，是个大人的种子。所以我就不以你外面现在失败来称呼你，我里面那个种子来称呼你。你里面有个美德是你不知道的，是一个大人的勇士，所以称呼你为大人的勇士。好，后来果然基甸真的是变得很勇敢，活出这样一个呼召跟身份出来，拯救了以色列脱离米甸人的手。但是当他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就看到他里面有这个种子，就说他是什么？勇敢的大能者。弟兄姐妹，请你怎么看你自己现在？你说你现在外面的缺乏，我不会做饭啊，我不会带领敬拜，我现在不是组长啊，我还是说我里面到底有什么美德，有什么种子是我可以为神发挥的？你是看到你外面的缺乏，还是看到神在里面所这个蕴藏的潜力？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鼓励出来啊，就像我的妻子怎么样鼓励我，就像耶稣怎么样会用水来亲近教会一样，我们需要来鼓励对方，好吧？我请各位姐妹们起立。姐妹们，你去找这个五位弟兄，跟他看他眼睛，跟他说你是勇敢的大能者，然后弟兄要说阿们，我领受了。好，来，前面牧师没人理啊，来在前面跟牧师讲一下，你是勇敢的大能者。阿们阿们阿们，好，感谢主，请坐。来 Melissa 来帮忙，现在念好不好？马太福音26章。
马太福音26章69节到75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OK， 好，你们知道耶稣称彼得为什么吗？他改个名字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磐石。磐石是什么意思？磐石是一个不会移动的。好，这个他们说盖房子要盖在磐石上面，让它根基很稳，它是不会动的。好，你如果盖在一个沙石上面就很危险。好，有些地方他们是没有地震的，为什么？他们下面的整个地啊是很大的一个磐石。好，所以彼得呢，他这个害怕否认耶稣，但是耶稣称他为什么？磐石。彼得那个耶稣知道彼得会否认他，知道他这么他知道彼得的软弱，那为什么他要称彼得为磐石呢？还是刚才一样，是不是有点拍马屁拍过了头？好，这个耶稣他都知道他会三次不认他，他仍然称呼他为磐石，不会移动的。那彼得他这一生其实一直在这个高高低低起伏，在软弱哈。相传他一直就是有些事情，到最后的时候，在这个圣经的野史之外有个记载，当时这个罗马的这个尼禄王在破坏基督徒，就下令要来这个捉拿他，要杀基督徒，特别是这些使徒们。那当时第一要抓就是彼得，彼得就被 说你赶快出去，好离开这个耶路撒冷。他就连夜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在路上的时候呢，在异象里面看到耶稣要进城，彼得就跟耶稣说：“主啊，你要去哪里？”耶稣说：“我要进耶路撒冷，再为你死一次。”彼得说：“主啊，因为我死过一次了，不然我死第二次。”我知道了，他就折回头就回到耶路撒冷。那罗马兵丁不但抓了他，也抓了他的太太 Abby， 所以他就跟彼得说：“今天你若是这个否认耶稣的话，好，你一定要死哈，因为你路王下令要抓你。但是呢，我们就放过你的太太 Abby。今天你若是认耶稣的话，我们就要杀你，也要杀你的太太 Abby。”彼得到那个时候还在开始，我死就死，关我太太什么事？好，还是摇动。当摇动的时候，他的太太看见了，就艾比就对彼得说：“彼得，你听见鸡在叫的声音吗？你今天不用救我，因为我已经得救了。”好，他就跟这个罗马兵丁说：“我是个基督徒。”好，罗马兵丁就先把了艾比钉了十字架。后来彼得看到他的太太钉十字架，想到耶稣钉了十字架，就跟罗马兵丁说：“我不配钉十字架，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他最后就为主殉道，他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成为一个为主殉道的一个磐石。他这一生虽然一直在摇动，但是主很早前就跟他说：“你是磐石，好，你是爱我的，你是爱我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好，这个彼得他在罪里面他会否定自己，我们也是一样，在罪里面会否定自己，否定我们的恩赐，否定我们的呼召。但是如果是我们知道说神看我们是以里面我们的种子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活出那个呼召，会知道说我们是那个磐石不会移动的，那最后会活出那样的呼召跟命令出来。所以现在我请弟兄们起立来，弟兄们，我们现在要回馈我们的姐妹，因为姐妹的人数比较多，所以弟兄你要找十位姐妹跟她说你是磐石不会移动的。姐妹们要说阿们，我领受了。来，弟兄们来找十位姐妹，好，谁没被讲要把手举起来啊。阿们，阿们，姐妹们有没有觉得现在比较刚强一点？有没有？阿们，阿们，我们人都很需要被肯定哈。你若是这段经文呢，是从这个教导。是从雅各里面第四章一到五节出来的，我不会讲雅各一章四到五节哈。但是当时呢，这位年轻的心腹其实他还是很软弱、害怕、很退缩。当时呢，他还不敢全然委身来献给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很清楚的形容他里面有八项萌芽的美德。当时都还没有完全，但耶稣就很先知性的预言出来说：“你就是这样讲了八项。”好，当时心腹在人的眼睛看起来是一个外表不成熟的一个这个年轻心腹，但是当时耶稣跟他说：“里面你有八项萌芽的美德。”那基甸在人的眼中呢是一个胆小躲藏的，但是呢，神说他里面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那个大卫呢是个杀人夺妻的，好，但神说他是一个合神心的君王。彼得呢是个懦弱不认主的，好，但是这个耶稣说他是个磐石，是个爱主的弟兄。好，弟兄姐妹 ，again， 你怎么看你自己很重要，你不要让你的思想跟你的话语，好，随便讲随便流，好，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命定跟整个教会是不是能够一起往前，好，能够活出我们的呼召成为圣洁。那有些会跟我说：“哎呀，周牧师啊，你这个是对年轻人讲的，年轻人还没有定型，所以有一些萌芽的美德，我们年纪现在上了年纪没有什么萌芽的美德了，都已经该开的花早就开过了。” 听朋友讲，不是这样子的哈，绝对这都是借口哈，除了绝对不要听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故事，来，请我们雷嫂帮我们念。
约书亚记十四章九到十四节，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好，谢谢 ，Thank you， 谢谢。所以这边讲到加勒已经几岁了，大家知道吗？他去打这个希伯伦的时候，八十五岁了，八十五岁。他说：“哇，神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看来我现在还是很强壮。”好，他向神要的不是一个那种很简单很容易的一个使命，一个任务。他向神要的是什么？他说我要的是希伯伦里面呢有一个宽大坚固的城，而且里面有那个很可怕的敌人，是亚拿族人。他说我不怕，我为主来得地为业。我在差不多三年前左右，有一次我去台湾服事，他们就带我去讲完道之后带我去探望一位主老弟兄。朱老弟兄当时已经92岁了哈，然后他就刚刚搬进那种大厦里面，那是一个五栋大厦，中间有个中庭，啊，然后呢，他就这个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周牧师啊，我为主来得到这五栋大厦。”我说：“朱老弟兄，你怎么为主来得到五栋大厦？”他说：“我每天早上只要下到中庭里面去，跟说陈先生早啊。”然后陈先生就说：“哇，朱伯伯怎么今天这么的快乐哈？”他说：“因为我信耶稣啊。”然后陈小姐经过，陈小姐早安。他说：“哦，朱老先生怎么会这么健康哈？你们做体操？”他说：“因为我信耶稣啊。”他说：“只要我活得很健康、很快乐，跟人打招呼，他说就会有人问我怎么这个健康跟快乐秘诀，我就为主来得地为业。”当时他已经在带一个查经班，92岁。他带个查经班，他说他想带五个查经班。我说：“哇，朱老弟兄，我希望我活到九十几岁的时候能够跟你一样，啊，这么的健康快乐，能够为主得地为业。好，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不管有什么样的一些困难，有什么样的一些拦阻，我们都可以为主来得地为业。真的，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距离，好好没有，年龄不是问题，所以我想请我们当中有没有90岁的，有点92岁、80，有没有70岁以上的，好不好？弟兄姐妹，能不能站起来？70岁以上的，哇，感谢主，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啊，哦，好好，我可以敢问有没有60岁以上的吗？我们在60岁以上都站起来吧，60岁，哦，感谢主。好，60岁以上，包括70岁以上都站起来，好不好？我们附近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说，好不好？你要为主来得地为业，好不好？来，通通起立来，你跟他说，你要为主来得地为业，你要走过来，要练诚意嘛，走过来，你要为主得地为业，来。阿们，阿们。好，你知道我们里面哈。有很多的一些话语跟思想不是从神来的，特别是很多的借口，为什么我今天不能够服侍，我是有苦衷的。好，为什么我不能够这个做很多的事情，我是有困难的。跟你讲弟兄姐妹，那些都不是原因。好，圣经里面每一个被神使用的人物，你们猜怎么样？他们都有借口，都有原因。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挪亚他醉酒。好，亚伯拉罕加勒年纪太大， 耶利米、提摩太出道太年轻，以撒喜欢做白日梦，啊，雅各是个骗子，利亚长得很丑，还生了六个孩子，哇，长得漂亮那还得了啊？约瑟呢被虐待被出卖过，啊，摩西讲话不流利，约书亚跟基甸胆子很小，大卫有谋有搞婚外情，而且还搞谋杀，啊，以利亚有自杀的倾向，以赛亚他不好好讲道，他脱光衣服讲道，约拿逃离神，拿阿米是个寡妇，约伯破产过。有人说啊，牧师，你知道我带着查经哈，去祷告会很无聊，大家都睡着，没有关系。耶稣带着克西马尼园祷告会，十一位使徒全部睡着。好，马大呢紧张兮兮，摩大拉的玛利亚被鬼附过，撒玛利亚的妇人多次离婚，保罗的眼睛不好，提摩太的肠胃不好。弟兄姐妹，你有什么理由？有什么借口？他们都有，但是他们都被神来使用。啊，我记得我这个四年前那时候，这个发现有癌症的时候呢，我当时答应了这个台湾这个第二大的教会，我去讲雅各哈。那我后来做了这个电疗28次，做了化疗11次，又开刀。然后我在这化疗的时候，我觉得我得了不，对我得了这个化疗痴呆症哈。有时候常常会这个哎这个吃这个在想进厨房，进厨房说哎我来厨房干嘛？然后就走出来，哦，我需要个叉子，就跑进来。然后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师母说，哎，师母啊，我跟你讲哈，我现在得了癌症哈，可能不能来讲这个雅各特会了哈。他说，周牧师，怎么可以？我们已经这个很多人报名了哈，这个会很多人来，你不可以不来。可是我现在哈脑筋不清楚，哎，我觉得我讲到哈可能会拖累大家。他说，我跟你讲，周牧师，听我说，你这个癌症哈，假如治得好的话，你没有借口，你本来就治得好，好，假如你治不好的话，是你最后的机会，好，所以你治得好治不好，你都要来讲。我说你这样讲哈，好像是没有让我没有什么借口。他说对，而且我跟你讲，我们的区牧里面好几个都有癌症，大家继续服侍。我说，他说他自己也有癌症。我说哇，这么，所以他说没有关系，你就服侍。哇，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很多时候我以为说可以推掉的。啊，后来就没有推掉啊！感谢主，我有去讲哈。虽然我当时我讲的，我记得我状况很差哦，差没有从讲台上跌下去，因为好像轻飘飘的哈。但是呢，我讲完之后，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后来反应很大，我才知道他们不准大。所以你有时候拿你有的这两个小钱，好去奉献给神，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样奇妙的事情。好，可是最怕是什么呢？你有借口不肯拿出来，哎，我不行了，不好了。我跟你讲，你是磐石，你是勇士，你可以的。你是磐石，好不好？跟别人说，你是磐石，你是勇士，你可以的。OK。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过一个随便走的人生。好，我让我们的思想随着广告啊，随着这个网络啊，随着一些东西在随波逐流。我记得我前在辅导个弟兄，他那时候结婚大概不到一个月，他来问我说，牧师啊，婚姻到底是感情还是责任？我说，你才结婚一个月，怎么会问这种问题？你已经没有感情了吗？他说对啊，好像那个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觉得好像是一个责任。我说为什么你这种想法呢？他就告诉我一些东西。过了不到几个月，他又跑来问我说，牧师，我今天我要这样子来跟我的妻子沟通。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跟他沟通？他说答案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甄嬛传》里面是这样演的。我说哇，怎么会被这个连续影响这么厉害呢？我就说，弟兄，你知道吗？婚姻不是感情，也不是责任。好，婚姻呢是按着以弗所书里面是神给我们神圣的呼召，你不要那种小说的情节哦。我们结婚之后怎么样？像以前一样去喝鱼丸汤、看夕阳，那么的浪漫呢？没有像什么港剧、什么韩剧一样。我说那些不是真正的，你要活在神的话语里面，你不要被那些什么广告啦、被那些什么剧啊给影响，你要被神的话语来影响。好，你要让圣灵来掌管的生命。好，让你的思想由神的话语来掌管。好，你要活的这个生活不但要喜乐，而要活得很精彩。好，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出生的家庭， 但是呢，可以突破我们的居家环境，没办法选择我们的出生日期，但是可以掌握我们的人生方向，没办法选择我们的身材长相，其实可以吃少一点，但是呢，可以调整的内涵修养，没办法选择的出生国家，但是可以散发天国的馨香。你没办法选择说别人怎么说你哈，那边道长什么道长论短的，但是你可以宣告说耶稣是爱我的，这是我的身份。没办法选择你的人生处境到底会怎么样，顺境逆境，但是你可以抓住圣经里面的应许。跟他讲两个故事哈，第一个故事黄美莲，她1964年哈，她出生的时候，接生的医生呢，一个疏忽把她摔在地上，她的头撞到地上是花岗岩，当场脑儿麻痹。那6岁之前，他像团烂泥一样在地上这样子扭动，常常会流口水。那他们家以前住在一个三合院里面，就是有一个那种水泥地的院子啊，一个矮墙这样子哈。他的奶奶会待在三合院里面这样玩，玩的时候呢，邻居会经过那三合院，看到他地上爬扭，像个虫一样流口水，说：“哎呦，长了那个样子哦，将来只能去马戏团给人看的份。”啊，奶奶听得很生气哈。那这个医生断定说他活不过6岁。但是他的爸爸是位牧师，好，从小就是接纳他，让他感觉他是被爱的，好，就常跟他祷告安慰鼓励他。他试了很多次，终于在6岁的时候可以站起来走路。好，那爸爸妈也坚持说给他去上学。那上学可是他的左右手不协调，好，他握笔握不起来，他怎么做功课呢？他妈妈就握着他的手一笔一画这样子写功课，常常写一整个下午才写了一项功课，写完之后两个都精疲力竭，哦，好累啊。他说若不是有基督教的信仰的支持，没有人会坚持下去。他自己这个试了千遍万遍，终于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把笔拿起来可以自己这个写字。结果他的那个美术老师马志江就说：“哎，你有艺术的天分，你可以成为一个画家。”哎，这个女孩子6岁之前像烂在地上爬一样，学了1年才能握笔，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画家？但是他把这个话听到里面去，他说他立志要成为一个画家。好，他们 全家14岁移民到了美国。当时呢，他被这异文化的冲击，语言常常被同学欺负，好，他长得就是样子很奇怪，但是他努力不懈，不被环境打倒。他念完了高中，也上了大学。大学他主修艺术，副修心理学。因为他左右手不协调，所以别人花了写个报告、交个功课，只要写3个小时、4个小时，他写10个小时以上。好，但是他1989年从这个洛杉矶的加州大学学术毕业，90年硕士毕业，92年博士毕业，93年当选了台湾的10大杰出青年。他在台湾、美国、东南亚举行了多次的画展。他担任他担任许多大学的讲师，担任他自己的工作室的负责人。他从大三开始，就自己用奖学金来付自己的生活费跟学费。他说流泪撒种的必会欢呼收割。他常常这样努力的自给自足，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因为神给他一个坚强的意志。他的画，你看，是他的画，非常的明亮色彩。不觉得他这个人很自怜，很自哀，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怎么那么可怜呢？医生能不小心一点？他不会，他画得非常的好像看到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他常常对学生演讲，有一次那个他其实讲话不是那么的清楚哈，有时候讲话是支支吾吾，别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有时候小朋友假如知道他在讲什么的话，他会很兴奋哈，会拿用他的画作的明信片来送给那个小朋友。有一次在问题解答的时间的时候，有小朋友问他说：“黄美莲，你长得这个样子，难道你没有怨恨吗？”这问题是说你长得这么奇怪，你不会很恨自己吗？这问题很尖锐，当时老师吓一跳，小朋友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但是黄美莲完全没有被冒犯，嫣然一笑，我怎么看我自己，我怎么看自己。他转过来在黑板上开始写，他说：“我怎么看我自己，怎么看我自己。”他就说：“我好可爱，我的腿很长很美，爸爸妈妈这么爱我，神很爱我，我会画画，我会写稿，我有一只很可爱的猫。”他就写了好多好多。他最后结论是什么？他说：“我只看我所有的，我不看我没有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巴不得我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在想我们没有什么，巴不得我的孩子怎么样就好了，不知道什么。”你可以把他们有的肯定出来，好，你不要只看没有的负面的，可以讲出那个正面的，讲出那个有的好的。另外一个故事 ，Nick。他1982年出生在澳洲的墨尔本，他生出来没有四肢，只有只小鸡腿，他的那个小脚。 他将荣耀归给神，他爸爸也是一位牧师。后来他爸爸有生了弟弟妹妹，都有四肢很健康，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个就没有四肢。他小时候其实生活也很坎坷哈，你读他自传的时候，他有时他说他这个小时候他坐个滑板车哈，可以进去上学哈。那有些朋友哈，同学小孩子嘛，不懂事就很恶劣哈，把他推倒在地上。他就说：“你们推倒我干嘛？”他们就说：“我看这个样子，没有手没有脚，像个不倒翁，不倒翁推倒就会弹起来。”他说：“我不是不倒，你们把我扶起来。”他们就大笑就走了。他就很难过，他想过自杀，好，但是他也是坚强的一直活下来。那他23岁的时候完成了这个商业学业的硕士，主修财务规划跟会计。他是个积极演说家，到处去演讲。我不知道加拿大的青少年怎么样哈，在美国很多的一些青少年初中高中生哈，就他们就想自杀。好，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啦，或是跟那个男朋友女朋友分手啦，或者觉得就是有些心理障碍哈，就他们就想自杀。他们看到那个时候说：“哇，你没有手没有脚，还可以这么的快乐，那么积极，我的问题算什么呢？”他们看到他就去打消这个自杀的念头。好，那他的这个人生目标呢是要经济独立，好，这个改装一部他可以开的车子。好，他写几本畅销的书，第一本书的名字叫做《没手没脚》。没烦恼，好，他的书现在已经出了4本，好，我在台湾之后出了4本，我不知道中国出了几本，好，已经出了第4本。他的书这个写的很这个简洁流畅，好，写的非常的好，好，大家知道母亲节快到了，对不对？母亲节快到，你要送什么礼物给母亲？你们知道吗？送什么书给母亲？你们知道吗？假如说不晓得送什么话，当然是送我的雅歌生活操练手册。好，对方如果有的话，送他没手没脚没烦恼。Anyway。不是很好笑。那个他说哈，身为人类，我们不断的在限制我们自己，也在凡事上限制神。若我们想要为神做某件事，我们不需要专注在这些限制上，而是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只要相信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要依靠神的能力，神的，愿神祝福你。他在2-3年前结婚了哈，他现在孩子已经会走路了，好，所以当中我今天中午有机会跟这些我们的年轻人在也吃饭哈，我想鼓励他们说，你们都可以结婚的 ，OK， 他可以，你们也都可以，好不好？好吧，这个大家加油，这教会需要倍增，靠你们了，好，这个我们需要敬虔的后代，好，那这个生命中最大的残障呢，不是四肢不健全，而是心里面的借口，对神的限制，对神话的小信。好，我们真的需要突破我们的那些障碍，好，思想，我们不要只想我们没有什么，我们缺乏什么，我们不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来尝试什么，我要来做什么，好，我来改变什么，想得积极正面一点，好不好？要不要过一个水变酒的人生？要不要？好，那我们大家起立来，来，我们来做个小小的操练，我现在呢这个英文叫做这个 Devil's Advocate， 我假装我是坏人，我是这个仇敌，跟你们说一些负面的话。好，那你们呢就用正面的话，圣经里的话把我抵挡回来，好不好？所以呢我会讲这个黄色的字，你们讲白色的字。好，我跟你们说，你不该存在这个世上，你是个错误。那你们就要说，很好，我们在美国是这样宣誓的，就是从你要一左手放在心上，右手举起来。好，所以我要跟你们说这个谎言，你们要抵挡我，你不该存在这个世上，你是个错误。说我不是个，你会活在贫穷缺乏里面。弟兄姐妹，你看一下温哥华，房价这么高，薪水这么低，所以你一定活在贫穷缺乏里面。你们就要说，神厌恶你，等不及要惩罚你。可是你照下镜子，神厌恶你，等不及要惩罚你。你永远不会活出神的呼召。这句话很棒，我们来宣告七次好不好？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来，带着信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最后一次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阿们。来，你找五个人跟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阿们。来，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会请那个David 还是 Joy 帮我放那个音乐好不好，那个 Soaking Music。 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对夫妻在我们当间的，可不可以请你们起立好不好，多少对夫妻都在的，夫妻丈夫妻子都在的。哇，这么多。二四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可能有点太多对了哈。我们当中有没有牧师传道人夫妻都在了，请坐下，请站着，然后大家都坐下。好，牧师传道人夫妻都在了，可以请你们来到前面好不好？来了，请你们来到前面。牧师跟传道人，好，夫妻都在的，好，来了，来到前面一下吧。来前面，来前面，来这边，好，来，那个音乐还没有出来是，那个 soaking music， 可以小声一点点，稍微小声一点 ，yeah that's good， yeah that's good， 再大声一点点，大声一点点，好，这边是你们转过来这边，好，来这位牧师来，好，我刚才讲了一点哈，说怎么样能够让教会成为圣洁，做那个荣耀的教会？好，是基督呢，他会为教会舍己，他会用水借的道把教会给洗净。那我现在要做一个示范哈，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话语到底是有多有力量。好，怎么样能够让对方让我们成为圣洁？好，我想请这些牧师传道来示范。我需要一个时间哈，一个表，我拿一个。好，你们是，我知道你们是那个中央总啊，姚牧师，您是姚士林是姚师母啊，不是，啊，我现在哈有没有另外一个麦克风，请问一下，哎，牧师是哪来的？有没有麦克风？有没有麦克风？没有吗？没有麦克风是不是？没有关系，那我就有没有 wireless 无线的？有无线，那是无线的吗？哦，不是，可以我无线的可以吗？哦，那边也是无线的，哦，太好了，好来，好，那我们就对，好，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干嘛哈，没关系，我们是这个小型的夫妻营，现在，好，来，我们请姚牧师师母来先做示范，好，来，请你们两位来，两位来手牵着手，来手牵着手，好，我来，周牧师先来哦，没关系，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啊。喂，姚海，好，这个大声一点好不好？这个大声一点。Hello，OK，、okay, 很好。好，那我们请在家里面谁的话比较多，还是都一样多？
都不说话
。哎呀，这问题比较大一点哈。好，来，我们请姚牧师好不好？先来对师母好说大概一分钟这个。他里面萌芽的美德，好，不要说他外面好，要说里面哪里好。好，我待会会有一些问题，你可以，假如不知道，我来问你。好，你可以先来讲，你怎么样？就是看到他哪里好。 这样子会很久哦。看这么多人要给你鼓励，对不对？
你
果然话不是很多啊。
你心地善良，你非常的温柔，你非常的有忍耐，你的心地非常的善良。
这有点重复的嫌疑。我想问一下姚牧师，有没有最近一件事情是师母做的，他让你很感动？最近一件什么发生的事情，让你很感动的？
今天下午他自己包饺子，我回来吃现成的。
是。
我心里非常的感谢。
对。
感谢你。
那过去这十年里面，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很感动的？
他没有离弃我。
哇哦！是是，是有很多原因。很多原因他可以离弃你吗？为什么？我就觉得
他很有忍耐，对我，对我很有忍耐。
你觉得哪件事情让你觉得的忍耐是超过你的这个所求所想？
他能和我同甘共苦。同甘共苦。
感谢主，姚牧师真的是一个很这个刚毅木讷的人。好，我们来试试看姚师母。要来师母来试试看好了，师母，我们半分钟就好了，还是要一分钟？你可能讲话比较流畅一点，啊，跟观众讲完，啊，有什么你觉得牧师有模样的美德，你想肯当众肯定他的？
他最大的美德就是大有信心，他的信心常常使我能够扶持我，鼓励我。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哇，很多的环境当中是实际上是蛮经历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艰难，但是他真的是在神的话语上，神的对神的信心是实在是使我敬仰。
感谢主。那有没有最近一个礼拜他做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特别感动特别纪念的？方便分享的东西。
需要选择，有一些需要就是他在跟随神的带领上，他是很付代价来寻求，
是
可以常常来等候，并且他也有勇气来跟随。
好，
就是很多的时候不计较一些得失，或者一些眼前的一些利益或者是困难。
好，很好，好不好？给对方一个爱的拥抱，好不好？来来来，我们我想问一下牧师师母，你觉得你们这样子讲鼓励造就对方的话，会不会觉得更爱对方吗？还是觉得比较还是都差不多？会不会听到对方肯定你的话，
心里面很舒坦，
很舒畅啊？也是好，谢谢两位。来请回哈。那这两位也是牧师师母吗？来，你们要手一手拉了，至少一手拉了对方的手，对对对，然后要对。那你平常谁的话比较多？他的话多，那就师母先讲吧。来来来，话少了要先开口，因为话多会一下把你的话都抢光了。对对，你有看到他什么里面就是有很好的品性美德，你觉得你想对他说谢谢你的或是感谢你的事情？
我认为就是我心里认为我丈夫就是很聪明。
你要说你很聪明，
很聪，对，
你很聪明，
你很聪明啊，但是很多东西限制了你，就是很多他很聪明，所以因为可能是原生家庭的原因，使得他就是没有办法来很多的时候好发挥他自己。
他帮我挖掘，
我帮他挖掘了很多。
是，你要说他的好，不说你的好，你要先说他的好。对。
那他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你很感动的想哭过？你曾经哭过的有没有什么事情？希望是结婚后，结婚前也可以。希望是结婚之后，结婚之前也可以。有什么他事情他做是他你觉得很感动，当你想到就会觉得很感动的事情。
对对对，有一次就是我结婚，我们结婚的时间不长，然后呢，他送了我一束花，那现在我永远都记得，从那以后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送了一大，你送了我一大束花，我真的觉得比戒指还贵重啊。哇，后来之后就应付了。
对，只要记得那束花就好了，后面就不用记得。那束花是这个他的一个美德。对对，感谢主。好，我们换牧师来说好了。来牧师，你们要手拉着手，要手拉着手。好来问啊。哎，对，好，你要说你好，不要说他怎么样。对，
他你很温柔。这是我最看重的啊。他也很坚定。
你
很坚定，尤其是在信仰上很坚定啊。在我要做各种选择，尤其是要软弱要退后的时候，他是坚定的要来啊。你最坚定的要走神这条路啊。我们移民到加拿大也碰到过很多的困难，有的时候有动摇，想要打退堂鼓，但是每一次都是你来鼓励我啊，一直要走神的道路。
是，
这个是我在信仰上啊，妻子对我最大最大的帮助就是你，一直走到今天，也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你占了我90%的支持。嗯啊，走到今天能够继续在服侍神的路上，他对我的支持，你对我的支持，
对我支持
是最大最大的。
所以说，师母若是没有师母的话，今天就走不下去了。
是的。
是，感谢主，感谢主，
谢谢。
好，要不要给对方一个爱的拥抱一下？好，来，还是一样的问题啊，请问刚才听到对方说肯定的话的时候，会不会更爱他？会不会心里会很舒坦？刚才牧师说的，你的感觉会怎么样？他在称赞的时候，
很温暖，
很温暖，是，好。
继续，
对，回家要继续讲，牧师，好，牧师，那牧师觉得呢？牧师觉得很好吗？对，啊，
他有很多优点，他还没讲出来，
没讲出来。其实对，其实我们就听到一个事情，大家弟兄姐妹要常常给牧师先买花的钱，好让牧师多多送师母花。好，谢谢两位，谢谢，感谢主。好来，啊，我们来有请周牧师师母来，啊，你们两位来。你们谁要先讲？还是谁的两个话都很多？我想都是能言善道的人，所以牧师要先讲。好，来。
好，我非常感谢你陪伴我走了将近三十五年的这个婚姻的旅程。我们最近最使我感动的就是我们在伊丽莎白公园在走的就是散步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要预备过我们的空巢期了。我们的儿子也渐渐的就是长大他也要找对象，要离开我们，所以我们呢就是要特别的就是来要来思想一下我们下一阶段的这个夫妻的关系怎么样过得更加的精彩。
请问有些结论吗？你们决定怎么样过这个空巢期呢？结论是什么？没有，还没结论。
没有
你有什么结论吗？讨论之后有什么重点出来吗？
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我自己呢就是说过去这30多年呢就是以前呢就忙学习这个当了牧师以后就忙服侍就是对师母的这个情感的需要在很多的时候是比较忽略的，所以呢我的这个决心呢在这个下一个阶段就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要更多的把这个来把这个心思要转向这个妻子的这个情感的需要。
阿们。那请问我想请问一下牧师就是你觉得师母有什么的特点是你最欣赏的？
新的师母的特点呢，就是他全新的，就是把你最大的这个你最大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说你就是全心全意的把感情放在我的身上啊，除了神之外呢，那就是我。
所以您是他的良人，感谢主。
好，这倒是真的。
好，来来来、
okay.
来师母，
我先讲，
对，
讲他的，
对，讲他的优点，或是讲他的，对，
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你也很有耐心，就是因为我常常有这个情绪啊爆发的时候，所以你是很久忍耐还有恩慈。所以
最近的一次什么事情发生呢？方便讲的话
啊，对，今天下午、
哦、啊，今天下午
啊、哦、对，今天下午又情绪爆发。还是很有忍耐，所以啦就使得我啦有一个空间可以在神面前蒙关照。
那您觉得就是牧师有没有最近这比如说十年哪次做什么事情让你感动的想哭过的？
他我印象最大的呢，你就是随便我要花什么钱都可以。
哦，真的啊？
不管买什么好。
有没有你最贵买什么东西了师母？买最贵一次
最贵的，
哎，
最贵的东西一套衣服也一两百块啊。
买花是不是？
花不太多、哦、花我会买，但是他就是不是一个他不你不拒绝我，就是我要什么一般都是说 yes， 很少说 no。
哇，这个感谢主，这很棒。好，那就这样子吗？好，没有 OK， 那就给对方一个爱的拥抱好了，好不好？来，谢谢牧师师母。好，来，我们接下来换刘牧师师母。好，来，好，今天这些师母都为师母都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来，你们两位哪位要先讲？请我看刘师母先讲还是刘牧师讲？牧师先讲好了，来。
非常感谢我的妻子常燕陪伴我三十多年啊！
牧师讲话的时候是跟师母说的，说感谢你，感谢您。
我非常感谢常燕陪伴我三十多年，
感谢你陪伴我三十多年，
感谢你陪伴我三十多年。
对，那三十多年来有什么特别的回忆还是经历，你特别感谢的？
我特别感谢常燕的，就是
我特别感谢你
啊，我特别感谢你在这三十多年在我人生当中遇到最关键或者最难处的时候，他都成为我的帮助。 你都成为我的帮助啊。
有没有一个最关键的时候你记得的、一个最关键的时候他怎么样很实际的帮助你？
最大的一个帮助是在我人生当中面临着很多的生命危机的时候，他都成为我的安慰，你都成为我的安慰和帮助。
好，那师母的有什么特质可以形容一下吗？你们可以五个到十个特质你最喜欢？
你是神赐给我贤惠的妻子。
好，第一。来，第二。
第二，你非常有包容和忍耐。
好，那第三。
第三，你非常有温柔的性情。
好，第四。
太多了。
太多。好，那这样，那换师母吧，师母来说说牧师。
小宁，我要谢谢你， 你在这么多年你对我完全的信任，我也要谢谢你。你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你一直的在持守，在追求，因为你的追求你也很影响我对主的爱跟回应。
棒。那刘牧师什么特质您是最欣赏的，想告诉大家他有哪里好？
他的特征，小宁，你很包容我，当我任性的时候他总是用爱来拥抱我。
好，你还在讲吗？还讲完了？还在讲吗？还是
我在这里边，我也要跟你要说一句话，因为我今天我学到了，在这么多年，他主动下厨房做菜，但是我一直没有说小宁，你做的好好吃啊！我今天要学到这样的语言。
对，
小宁你做菜好香啊我好享受啊
好，谢谢。哎，好，来，大家讲，
有这样的言语这日子就有好过了
哎呦，拥抱一下吧，拥抱、啊、感谢主，感谢主啊、哦、太甜蜜了。来，请下一对，您怎么称呼？两位是严牧师师母是吗？传道牧师传，来，你们要不要手拉着手来？然后你要先说严传道，邓传道，他的一些特质形容一下。好的，好的，对。
你非常的
可以拿近一点，
拿近一点 ，OK。你非常的对神有信心，对家庭呢有非常的有责任感，尤其对三个孩子非常的有爱，对我也非对我也是非常的有爱，对神也有非常的爱，对弟兄姐妹也很多的爱，父为很多的一些付出，对弟兄姐妹的付出超过对家里的付出有时候，对。
好。OK， 那他还有什么特质你很欣赏的？我们讲三个好了。
特别的善良。
你是什么？
善良。
善良。
Okay、正直。
正直。
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温柔。
是。嗯。
非常的充满自信。自信。
很好，感谢主。那么最近也做了一个事情，特别感动的。
最近做这。大概他之前是非常的不会做饭，很不会做饭，但是呢自从跟我结婚以来，为了我是个吃饭非常挑剔的一个人，他尽量的极力的做好饭，每天晚上都做好饭来等着我回来。
那要怎么谢谢他？要不要说谢谢他的话？
非常的谢谢他。
谢谢你
啊，谢谢他，谢谢你。每天晚上从2点钟开始就考虑晚上的做饭，一直说尽心尽力的做饭，做得非常的认真，也是非常尽了他的努，尽了你的努力来做饭，非常的谢谢你，
感谢主，很棒啊！来，我们请邓传道来。对，
我很感谢你啊、我觉得是神把我们配合在一起走这个人生的路啊、你真的是很包容我，就是使我是从一个很不懂事的一个很娇娇的独生女啊、就是有很多的自我，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年走下来你包容了我很多，而且你也很舍己，所以我很感恩啊、神把我们放在一起。
他有什么特质？你说很就是包容，然后还有呢？
你很愿意改变，很愿意改变，很舍己，很勤奋，很善良，
好，那么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他做让你感动，就是想哭的？有没有？这一年来，或是
今天下午就是本来你是可以休息的，因为你最近都很忙很忙，但是我因为要买那个桌子，所以就是就是要你和我一起去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把那个桌子给就是买回来，所以你就是虽然是自己本来有很多安排，但是都放下自己的事情去陪我一起去买那个我喜欢的桌子，所以我真的是很感动，我看到我在你生命中间和实际的生活的这个优先上面是很重要的，我在你心里面很重要，所以我感觉很幸福。
感谢主，哎，很棒。给放一个爱的 hug 吧，谢谢谢谢啊，很甜蜜。来，接下来这两位，您是牧师吗？传道，
张传道，
好，张传道，你要先讲吗？那么手拉着手，对，啊，
说什么？啊，谢谢你，小华，这么多年，你很愿意为了我而改变，虽然你没有结婚以前。在家里是一个不做家务我也不动手的一个乖乖女，但是结婚嫁给我以后从来都是没甘共苦，一直在没甘共苦，对，没有甘过，但是你一直就是不离不弃跟随我啊，然后吃苦，然后生儿育女做饭，每天头天就开始想第二天要吃什么，从两口人吃什么变成三口人吃什么，四口人吃什么，五口人吃什么，教会里小组里弟兄姐妹的需要也都是基本都是你在考虑你在安排，所以真的是很谢谢你。
那有没有最近一两件做得特别感动的
啊？就昨天下午或者昨天一天吧，咱们的安排都非常的紧，非常的忙碌，计划一直在变，为了晚上赶到教会来聚会，我甚至需要在车上来吃饭，你一直在为着我的时间变化而变化，在改变，从安排吃饭到安排出行到安排接送孩子，每一步你都已经替我想到了，我谢谢你。
感谢主。好，来请
我觉得你是神给我配的最好的弟兄，你热情，无论是对神、对我、对孩子，还是对弟兄姐妹，你有一颗火热的心，啊，你是一个勤奋的人，你是一个行动的人，你是一个就是啊有爱心、主动去啊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个啊勇于承担责任的人，这就是你最大的优点。
最近张传道什么特别让你感动的事情？
就是上一周吧，他在工作当中扭了腰，基本上回来以后就是连走路都是要弯着腰走路，但是他一点也没有疏忽对家里的这个照顾，工作一天也没有休息，劝过他说在家休息，但是他基本上就是一点都没有耽误，回家是该帮我做洗碗啊或者是照顾孩子呀，他尽量的都把这些事情圆满的都完成了。
那谢主，那好不好给对方一个爱的拥抱？好，
好，
来来，谢主，来，谢谢。最后这一对是怎么称呼？
张牧师。
张牧师，好，张牧师师母，好，你们手拉的手，
很高兴我最后一个讲。其实我太太是台湾人，我们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其实不过你有很多让人学习的地方，比如说你的温良恭俭让都让我觉得台湾的教育很好。对啊，那谢谢你照顾我们的孩子，照顾得很好，也照顾我的母亲，谢谢你。
你有没有最近一件很感动的事情，师母做的？
最近感动的事情，我最近手臂很麻，晚上突然一个翻身，其实我是麻醒的，突然一下他手过来了，帮我一直在按揉，然后我心里觉得，哇，谢谢你主赐给我这个这么好的美丽的妻子。
在半夜的时候，他睡着的时候还帮你摇，说：“
哦，麻醒，麻醒，
他帮你。”
我在那边突然一下，就像很机械的一样，就这样给我，因为看不见了嘛，这个地方，一直在揉，揉完以后就会好。谢谢，
感谢主，
感谢主。
好，谢谢。那师母呢？
感谢你让我认识神。在认识你之前，我不认识神；认识你之后，我觉得是神让你带给我，所以很感谢他。可是还是感谢借由你，所以我才可以接触到上帝。你外表狂野，内心很细心，对我很包容。我脾气很不好，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两公斤浪怎么来的。感谢我婆婆一直在照顾我们，对我的包容，因为脾气真的很不好。你非常有圣经上的知识，每次我在觉得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的时候，你总是可以告诉我它的缘由。这个让我感谢你，就是让我从一个新生儿，然后慢慢慢慢的走向一个小学生，然后让我跟你一起成长。虽然我们在经营教会上有很多的挫折，但是你都不会放弃，而且你很愿意跟我分享。你永远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或很丢脸，把你自己的弱点跟我分享，让我跟你一起祷告。你是一个很诚实、很善良、很温柔、内心很狂野的人。外表很狂野，内心也很狂野。
那有没有最近一件什么事情让你特别感动的？最近实际生活上的事情。
实际生活，我外婆2月份来的时候，在第6天住院，下午去的医院急诊，是一个昏迷的状态。医院在几年前，先生的我公公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比较有经验对待一个病人。他在那个晚上跟我们说，你们也忙了一个下午，但是他其实是上了一天的班，从早上6点出门到晚上6点赶回家，吃了饭洗了澡就到了医院去，待了整整一夜。到了早上，他做的事，他一点也不害羞，大声的在我外婆的耳朵祷告，然后让照顾他。虽然他神志是不清晰的，眼睛是没有张开的，但是在最后就是清晨的时候，介于他祷告之后，外婆醒来了，然后说他要喝水，他要就是他肚子饿要吃东西，然后他知道他在哪里。我觉得如果没有神，没有他的祷告祝福向上帝，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当他去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完全的失智，完全的就是不清醒，算是中度的中风，甚至是重度的昏迷。所以我觉得很庆幸，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勇敢。
感谢主。谢谢，谢谢各位牧师、传道人现身说法哈。所以弟兄姐妹，我只想讲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听神的声音，我们不敢去分辨这是不是神的声音，因为我们都很怕神会像我的爸爸，会像一些管教我们的一些好像教练啊，会对我们说些很严厉的话。所以很多人没办法领受到启示，为什么？因为你对神的观念是这个有些，音乐可以继续吗？不好意思，就是是错误的。我今天想跟你们讲一点，就是说神其实很喜欢跟我们说鼓励赞美的话。为什么我也喜欢去祷告？是你知道那边音乐当然很棒了，现在我发现音乐很棒，但最重要就是说我发现我去到神的面前跟他祷告的时候，我喜欢听他对我说话。我先总觉得说，呀，神跟我讲话一定是 很凶的哈，不然就是要我做这个，要我做那个，是做不完的清单。但是我后来我发现不是，神想跟我说 ，Jerry， 你好棒哦，我好喜欢你哦 ，Jerry， 你知不知道你很善良？你知道我很想称赞你对那个人一番好意，被误会了还继续去，你知道，当你知道神对你说话充满了鼓励，好，就像刚才让大家彼此鼓励一样，当这样不断，你就喜欢听神跟你说话。每次当你服事失败的时候，不是在房间里面自己一个人里面哭啊难过，好，不是跟这个妻子丈夫吵架的时候就这边哎呦怎么倒霉啊，不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而是说每次不管什么事情发生都去祷告。为什么？这个神他可以安慰你，他可以医治你。当你知道这个神会安慰你医治你的时候，你就喜欢祷告，你会享受祷告，那常常在从祷告里面得着力量。所以去祷告室的时候说，主啊，我今天的心情真的很差，再告诉我一次你有多喜欢我，告诉一次你如何为我销魂，为我癫狂，为我，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把一个这么好的耶稣赐给我，告诉我为什么。当我听他这样鼓励，当我这样跟他讲，他会真的会鼓励我，我听到我会把它写下来，神真的就，你会发现说你会很喜欢祷告，你也享受祷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说，神跟我们讲话都是哎呀这样，所以就不喜欢听，不喜欢听神的声音。所以我今天我想跟你分享说，神看到里面有蒙羊的美德，看到你里面有很多做得很棒的东西，超过我们的妻子，超过我们的丈夫，超过我们的父母。所以我鼓励大家现在我们可以花些时间，好不好，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聆听神对你说的话语。好，你不要怕这个听神的话，我知道这边有些先知预言的操练，有些我不知道有做多少的操练，但是你就今天晚上加这两三分钟，我们做很短的时间，你就在神的面前领受，你只听那些造就安慰劝勉的，按照这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你不要听其他的，所有的负面的都不要去想，都不要去听，都说我都不通通不接受。就像我刚跟你说的，哎呀，你永远不会活出那个神的呼召，不要听，因为活在贫穷缺乏里面都不要听。但是呢，领受那些正面的积极的，好，那些能够帮助你生命的，好不好，我们花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在这边默想。好，你从神领受一句话，比我那边讲千句万句都还来的宝贵，好吧，我们在神安静，在这边安静一段时间。我知道你们操练等候神过，但是他聆听神的话语，就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真的爱你，求来对我来释放那些爱的言语，告诉我你有多喜欢我，告诉我你有多欣赏我，你来肯定我，我相信这个时候你会肯定我。好，听不到没有关系，但听到的话你把那个话写下来，好不好，我们自己拿神的面前。
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哈，我们当中刚才有没有，也许一两位、两三位哈，有没有听到什么觉得神跟你说的话，觉得很安慰你，你想跟大家分享的有没有？有没有？来，我们。
我刚才就是跟神说话的时候，我就说，他说你是我的良人，他说我会保护你。我既然保护你，就会保护你的家人。他说我保护你的孩子，然后我说，他说每当你恐惧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句话，常常回想我说的话，因为这句话他曾经跟我说过很多很多次。那有一次是，我就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孩子。5点钟了，要下班了，我要不要祷告？神说：“难道我不知道5点钟孩子要下班了吗？”谢谢，感谢主。
Amen. 所以神是我们的孩子的保护。还有没有？另外一位有没有 ？Anybody？ 有人 ？OK。
我觉得刚刚一开始等候就有一个很 soft 的声音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然后我觉得就开始蒙约的那个诗歌就在我里面一直响，就说耶稣说他把我刻在他的心板上，戴在他的手臂上。
Amen， 很美好。OK， 还有 anybody？ 最后一个我有没有 ？Yes， no， yes， no， maybe， maybe。OK， 好，我们最后一个操练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两个两个好不好？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或是夫妻也可以哈，两个两个在一起好不好？你们找最多三位哈，尽量两个两个。好，我们做最后一个操练，我们就要结束好不好？你们找两个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呢，就开始来为对方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你不要为他开始祷告，你就先跟他说，你就跟他祷告说：“主啊，你把你看他的眼光来赐给我，你怎么看这个人？”然后你用神的话来对他说。你不要说哎呀你做得很好，你不要这样讲，就是说神好像向我启示你是个勇士，你是个敬拜者。 Again， 我们只讲安慰造就劝勉的哈，什么你有罪啊，千万不要你们这时候讲哈，你太懒惰了，常迟到，不是这个时候哈，讲好的安慰造就劝勉的好不好？来，你找两三个在一起好不好？来对方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好，从神领受说，主啊，你怎么看这个人？把眼光来赐给我。好，我看他是有限，但你看他是无限的，你把那眼光来赐给我。 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还没有讲完哈，没有关系，没有讲完了回家继续讲，或是以后来到教会里面继续讲啊。然后呢，你如果是怎么样很做很好，你们知道吗？你有时候会忘记，你会把它写下来。哎，今天我很想对周牧师说些造就劝勉的话，但是现在没有看到他，没关系，你把它写张纸上，好，然后看到他说递给他，或是交给别人来给他，好，这个 again 哈，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坏一些坏缺点坏处就不用就不用急着讲了。所以我们刚才做一些操练哈，就是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宣告，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啊，你们知道要怎么样来支取这个信心的能力吗？你们知道吗？要每天用什么来宣告？用神的话来宣告。怎么样支取信心的能力？每天用神的话来宣告。怎么样战胜仇敌的谎言？每天用神的话来思想。怎么样营造一个祝福积极的环境？每天用神的话语来彼此对说。好，所以我们要学习啊，我们要用他的话语来活出我们的呼召，用的话来经营这个环境，好不好？所以我们祷告这个教会会被神的话语来洁净啊，这教会被神的话语来彼此对说，然后大家生命能够被鼓励，能够被建造起来，好不好？所以我们里面每个里面都有蒙的美德，我们用话语把它给鼓励出来，建造出来。 OK， 来，最后来跟隔壁来说一下好不好，你里面有很多蒙的美德，我太羡慕你了。来来来来。